而时是讲元成的时候，就那一时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名所观境。那么他的般若，因为般若是一种观点，那用这种能观的智是要去造什么境界呢？是要取什么所缘呢？他说取五蕴当中所缘，对不对？得到什么结果？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句话，宾中法师给他科判的叫做名所观境。然后呢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你今天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所得到的利益。所以他说是所得益，所得益。这是宾中法师对这四句总标他的科判，他的科判。那么墨学有一点点小小的修正啊，墨学有点小小的修正。我呢，把整个般若经分作两科啊，一个显，一个密，一个显，一个密。显的部分呢，我给它下个名称叫做显了般若，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那个科判，是不是？显了般若，就是你用显了义来直接说般若。般若虽然是通达圣义地的门，但是它不是不可说，它不是不可思，它不是不可议，它不是不可以用名言来称说，不是不可以的，可以用名字言说、称说、直接说，哦，明白说，而且可以法说、譬喻说、合法说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呢，用显教的观点来直接说般若，这是前文。那么后面呢，讲咒的那个部分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。那一段文就是秘密，对不对？是秘，那是我们下礼拜再谈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先不看这个，现在看看。好，显了般若底下分作几颗？啊，分作三颗。整个般若经我分作两颗，对不对？啊。第一颗呢，就是显了般若；第二颗，如果你们愿意写的话呢，就是秘密章句。啊，秘密章句。所以你可以显了说，你可以秘密说。秘密说并不是有什么秘密呢。嘎哩嘎哩巴拉嘎哩，讲起来汉译也不难嘛。精进吧，精进，对不对？大家精进，大家一起来精进，最后通通到达彼岸了。有没有秘密？完全没有秘密啊。你懂梵音的话，梵音一念完，你立刻意思就明白啦。密咒怎么不可以说呢？当然可以说啊，意思我们今天是不懂梵音啊，所以只会音声这样念一念。懂梵音的人一读他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不只有表面上的意思，你要怎么精进，向哪里精进，依什么精进，缘什么精进，对不对？精进怎么能够不退，精进怎么能够不洗足，精进怎么能够披甲，精进怎么能够无厌，这些都有道理跟方法的。说起来啊，它就是总持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，对不对？说起来就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嘛。因为光只是用有限的那些咒语是无以表象的去解释，所以称它为密。所以密一点都没有密，而且秘密章句比显了说更具体。因为显了说讲道理，秘密章句讲具体的方法。所以密教我的心得是，密教就是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。你把所有抽象的道理具体化，拿来观想，拿来操作，拿来制作坛城，拿来当作皈依境，拿来做思维修，对不对？拿来利益大众，拿来方便自己。他就是把抽象的观念具体化，反而他不但不是秘密，他还是非常具体而且明白可行的方法跟道次第。反而显了说的道理还比较难一点。所以呢，你要学密一定要先通显，把道理明白了，你去做那些具体的坛城啦、观想啦、皈依境啦，才不会去玩家家酒。 否则你完全道理不懂，你去搞那些东西是不是变家家酒啊？你不晓得在玩什么东西吗？所以这就是整个道次第的必要性。可是当今武林啊，很多人连显教的道理不懂，然后老是去学一些这个密教表面上的仪轨，有没有功德？有。可是老实说一句话，跟咱们的道教就没什么差别了，对不对？只是仪式上的东西，你自己心有没有相应境界，很难讲嘛。好，回头过来把这样子的整部经科解成闲了般若跟秘密章句。闲了的般若呢分作三部分，我先把科名跟各位讲，有一部分今天白板上没有放进去。第一部分总标人法，对不对？总标人法它分了几科？两科，一科是能修的人，一科是所修的法。先跟你讲什么人修这个东西，观自在菩萨。请注明一下，观自在菩萨就是入初地到十一地的导师。当你要入如来地，这是唯识的结尾，唯识的结尾是41阶，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加上佛位，我的如来位，41阶，这是唯识的分位。那么唯识的分位就跟你讲，如果你要去成佛，你必须要直接入初地，直接入初地，这是唯一的大乘。大乘是绝不迂曲的，前面的资粮加行见道都是方便，直接要方便具足，资粮圆满，直接入初地才叫做正修行。之前都叫做方便，懂吗？不是说没有方法，前面都要积极方便，方便圆满了，功德具足了，直接入初地才能够叫做正修行。所以唯识是只讲大乘的，不讲三乘哦。好，唯识只讲大乘，不讲三乘哦。所以唯识主张要直接功德具足圆满善根，直接入初地，依止观世音菩萨或观自在菩萨当导师来学习。所以观自在菩萨是显教跟密教的共法门主啊，共的法门主。密教的法门主有人说是普贤菩萨，对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从金刚萨埵开始，对不对？显教直接皈依观世音菩萨学习般若，依着般若二空真如推动你的六度事业到如来地圆满，这是唯一大乘的修法，没有迂曲的，中间不会说啊，我去 QK 一下到哪里化成去住一住，没这回事儿，直接就是皈依，我皈依观自在菩萨，学什么？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对不对？学般若的智慧观察。所以所有大乘的行人都必须要皈依观自在菩萨，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观察会。是没有例外的，这个是没有例外的。然后呢，于是我把这两颗合作叫总标人法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是大乘的佛弟子，你就必须要学观自在菩萨，而且你要行什么般若，把能修的人，把所修的法，不要忘了哦。观自在菩萨指的不是在法界虚空分身法界的那个菩萨哦，是指你的自信。观自在菩萨是指每一个行法人的自信，这个自信包括三个皈依。第一个皈依大悲，以大悲为根本，然后推动你去追求无上菩提，然后呢以止观为方便，这三件事情加起来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因为观自在菩萨本来就是大悲法门的法门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一定要以众生为念，大悲为根本，以大悲利人为先，去追求无上菩提，然后以止观为方便，这叫做大乘三要。如果你要学唐密，你的大乘三要就是这个，而不是藏传的出离心啊、空正见啊、菩提心，不是那三个啊，是以大悲为根本，菩提为真相，止观为方便。这三个加起来就是观自在菩萨。 而这样子的菩萨修什么法？不是，对不对？而不得的目标就是要对达到彼岸，不得不得运动，就是达到涅槃跟无上菩提的彼岸。先把你今天修行的总纲跟总标确定下来，没有恶法。当你一心入道，才可以开始跟你详细的别式修法，对不对？怎么修般若呢？用以下这大段啊，以下这大段。然后呢，这边的第三颗，请你们事先写一下。第三颗呢，第一颗呢叫做说别式修法啊，第三颗就是所显的圣意。第三颗呢，墨学给它名称叫做所显的圣意。总标人法别式修啊，别式修修啊，别式修行哈、啊，你们改一下哈，写先修行比较好，不然跟法的音呢、啊、会。别式修行就跟你特别的广分别的来解释修行的方法。那么呢，第三颗呢是所显的圣意，所显的圣意就是我今天在白板上，不要以为我落掉了，就是度一切苦厄。度一切苦厄就是我们修行般若究竟会永断诸漏，对不对？会永断诸漏，不会被三界六道的五蕴身的果报所系缚，那个叫做度一切苦厄，那个是你修行般若的胜利意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皈依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你能够达到照见五蕴皆空的修行境界，你就可以度一切苦厄，不再受三界六道五蕴的果报所系缚。这个可以说是心经的总纲。而这个总纲老实说一句话，跟唯识论的总纲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跟佛法的哪个宗派难道不一样吗？所以一切的法由般若出，一切的佛从般若生。你没有办法证般若行般若，你没有办法成佛的。所以般若叫做佛母，因为他出生一切佛，三世十方一切佛由般若生。所以所有宗派的人包括唯识家在内，都一定是通过般若的完成，般若的完成，这是总纲。而且呢，照见五蕴皆空是讲行法，度一切苦厄是讲圣果，对不对？最后的胜利益。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后面去，所以我没有写在照见五蕴皆空的后面。下礼拜的科判你就会看到我出现在所显圣意底下，就会出现度一切苦厄，而度一切苦厄就包括秘密章句。真正能够度一切苦厄的是秘密章句，是你能够入如来的心地，入如来心语，你能够入如来的心语当中，你才有办法就近解脱度一切的苦厄。如果你只是在显教的理上啊，有个证件，搞一个明白，有一点点通达，你还在一言的法性当中转啊转啊转，对不对？究竟还是在搞分别。如果你没有办法丢掉名言分别的系缚，把最后一分的圣相无明断尽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脱轨哈，离开这个所谓新意识的轨道，进到所谓的离言法性一时相真如。不管你要怎么说它了，你要入如来的心语，就是楞伽经所讲的楞伽经的四卷通通就叫如来心语，把梵网经呢，梵网经的上卷跟下卷通通是如来心语。你要入如来的心，借着什么？借着如来的语入如来的心，而把心跟语融消它的对立性，泯成一如，泯成一如。但能够泯成一如不落言权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所证的一时相真如，或者是华严经的一真法界，那才是究竟的如来，究竟的果位，那才能够真正度一切的苦厄。而且度一切苦厄是度一切众生的苦厄，不是只是度你这一生的苦厄，是十法界一切众生皆能度尽他们的苦厄的因缘果，唯有佛一人的功德 得以圆满定居主。这四句话已经构成了整个佛法的总纲。唯识的目标马西安呢？马西安呢？所以我们下礼拜的部分我们不理他，摆一边，再看我们白板上所讲的。那么谈到了别事修行，就是我们今天经句当中的第三句，照见五蕴皆空了。那么这个分作几颗？分作三颗。第一颗是明蕴空，第二颗是显真实，第三颗是下礼拜的所证果。第三颗就是所证的果。你一定要去能够明观五蕴皆空，但是呢，五蕴皆空是要落在空里面吗？ No， 是要你了真实，对不对啊？显真实义，显真实义，显真实义，最后还是归无所得啊。所以最后还要一无所得故怎么样呢？要能够证两种圣果，所证的果，下礼拜谈。最后我们下礼拜会做个总结。好，那么在别事修行这一科当中的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跟你讲方法，对不对？修般若空观的方法。其实呢，讲般若空观不对。依我底下所讲的，般若一样会有三观，有三三摩地。那三种三摩地，第一个三摩地是空三摩地，第二个三摩地是无相三摩地，第三个是无作三摩地。所以般若观包含三三摩地，空三摩地、无相三摩地跟无作三摩地。所以我白板上才写了总标什么空相，别解什么无相相跟无作相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般若观其实要修这三三摩地的。不如有一些人把般若经讲成般若经就只是修空观，错，般若经哪只是修空观而已啊，般若经修三观，但是这三观不是天台的空假中三观，是瑜伽师的论，花很大篇幅，乃至于现观专用论，花整部论诵的篇幅要去讲的三三摩地，就是空无相无作，而空无相无作能够达涅槃的彼岸，这个智慧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多。达彼岸以后，这三三摩地改一个名称，叫做三悉陀门：空悉陀门、无相悉陀门、无作悉陀门。这样明白吗？都是安尼啊。所以其实一方法，盖干单呐。可是呢，你要能够去观五蕴皆空，又分成次第观跟非次第观。次第观分作三见次。那么怎么样去观次第观呢？以观色蕴为例。所以接下来接下来明蕴空底下就以观色蕴为例。佛就说了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把这几句话分作三段。分作三段。当你怎么样去观色蕴呢？你要观色不异空，莫学以为是见的次第，先安立破所取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缘境就是色，对境就是色，色就是执爱性。今天我以为，哎呀，一切对境都有它的执爱，对不对？对我的眼根、耳根也有对境，鼻根也有对境，舌根也有对境，身根更有对境，对不对？意根也有法尘的对境。六根有六尘的对境，广说六尘对境都叫做色，色改个名称，用唯识的说法就是所缘。所以观色蕴就是观所缘的对境，唯识无异。可是你要达到唯识无异，要通过三件次。第一个，先观所缘无异，你的所缘的色境界不异空啊，对不对？不异那个异就是不离啊，不离空性啊，他闲了空性呢？为什么？用唯识的说法，就是闲了遍计所执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是遍计所执，他的体性就是本空啊，他体性就是本空啊，假名空啊。所以，请在破所取旁边色不异空的下面写一个假名空，或者叫遍计本空也可以。 用这个观念破所取境界。而空是什么？空不是大虚空，空是空观，空是能观的那个角度，那个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空旁边请注明一下，空不是虚空哦，空是空观。空观是一种正见，是一种一切法性名言安立的正见。因为你理性的去观察色，一切的色无非空性所显，对不对？名言假立，因缘显相，自性是空啊，有例外吗？没有例外啊，一切对境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所缘是不是本空？那在唯识的说法，依旧是因为它的片剂所知，所以它本空。中观说它是假名，所以是本空。可是空是什么？空不是虚空，大虚空不是，空是空观。可是我们不是用空观来观色，色才变成空的，所以空观本身就是色的实相。所以第二个破能取，空不异色，空观如果不脱尽，无以显你的空观，对不对？你不去当相观空，你何以能够显空观的作用？如果你没有一个色的境界来观，你何以能够显出空性的正见呢？懂意思吗？你去观察色，观察色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你就可以作证它的自性是空，这不就是空观的叙述吗？所以你能够做空观的思维，就是因为要脱所观的境界才会显现嘛。今天你观着空，空是无作法，对不对？空不是造作生的。如果你观大虚空，你能够观成有吗？你能够观成空吗？观不出来啊。空观是怎么成就的？空观只有在色境界上才可以成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啊，空不异色，空观要能够成立，不异于色，要脱尽显空观的观察慧，而这观察慧仍然是心意识分别所显，这叫做破能取。因为能取心不是有自信的，是依他起的，依谁而起？依色对境而起。你的观察慧是拖着，是依着所观察的对境，这样子依他起的条件慢慢一分一分升起来的，这叫做依他如幻。用依他如幻破能取，最后就回归正无二，对不对？正无二，正无二之后呢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，这两句话就不用谈了。最难最难，天台最难的一句一个字就是即。即不是就是，我说我的手即笔，笔即手，不是说我的手就是笔，不是说笔就是我的手，对不对？即也不能讲成不离而已，你不离表示有二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明明白白实性是无二，所以它不是有二而不离开粘在一起。你再怎么粘在一起，如果手是手，笔是笔，毕竟是二法，二法就是有二，不是无二。你如果还是保持有二，就不是无二，也就不是即的意思。所以即的意思难懂，我们今天不解释，因为毕竟我们这堂课不是心经嘛，你保留一点模糊地带，好吧，忍受一点啊，你们才有悟的空间嘛，不然我都说完了，你都没当悟啊，啊，留点空间参这个东西。为什么破所取破能取之后，你说啊，不是自然而然就无二的吗？啊，没那么简单。你很多人说，因为所取空，能取也是空，所以我们都空在一块去了，所以大家都一样了。啊，不然你们帮我用一个可以吗？那不可以这样吗？虽然你老婆是空性，我老婆也是空性，我们交换可是不成的，懂吗？所以它毕竟还是二法，因为你分别破它，虽然都显出空性，可是你不能当作就是一回事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先讲不清楚没有关系，那你能够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们开悟的时候，好吗？让你们能够完全明白什么叫做无二。无二不是有二，也不是没有二，也不是就是，也不是就不是。我只能够跟你讲，不能讲什么， 但它是什么？只有自心限量。啊，先存疑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愿意去参禅，就参这个东西嘛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观色蕴。然后呢，再用观色蕴的善巧去比类到其他的受想行识蕴，所以我科判叫做力所余，比类力就是比类了，比类到所余下来的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已复如是。所以其实你应该重复写：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乃至是不异空，空不异是，是即是空，空即是是。每一句话你都要能够讲清楚说明白。我跟你讲，色可以用因缘生来说，受怎么说，想怎么说，行怎么说，事怎么解释，每一个每一个你都要自己去把它写明白。因为这样的翻译太简略了，因为每一个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与空性无二的道理相似而不同，相似而不同，你要举的比喻又不一样，你要举的比喻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从阿含时期的声闻教官一直到大乘方广的经典，处处都有譬喻说，都有法说，都有合法说，那讲起来可多了啊！一个一个你要去举道理按譬喻呢，一个一个去把它搞明白。所以最后呢，你如果能够依着这个三件事啊，观五蕴呢，你就可以得到底下的真实义。所以底下一颗叫做显真实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就再叫一次舍利子啊，舍利子啊，是诸法空相，因为你现在已经了解了空相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空相不异即是五蕴的自相，对不对？所以空相不异即是五蕴的自相，它也是五蕴的共相，所以五蕴的自相空，共相空。所以他说是诸法的空相怎么样呢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约唯识论来讲，他正着说，逆着修。在修法上，你一定要有正见为先，去检择，检择什么？检择正义值跟减损值。所以呢，要以离增减值为先。所以我画在下面有没有？要以离增益值跟减损值，你不要增益为有，减损为虚无，不对。你不要用有无增损二值去看待一切，慢慢你就会通达什么了了无垢净，因为垢净只是分别。既然垢净只是分别，分别就没有真实义，分别就无体，无体那么垢净只是假名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不起增损值，而能够了无垢净的无分别境界。你能够了无垢净的无分别境界，你就可以去证什么？无为法性。无为法性就是涅槃，就是涅槃即净。你证得，哎呀，什么叫做究竟即灭？自信清净，法尔如是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八不中道。讲的就是他，八不中道讲的通通都是无为法性。整个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去证无为法性。一切法本无所有，无所有是无为法性所显，一切的森罗万象是由无为法性所显的森罗万象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对不对？即两边，前两边，这叫做显真实。而这个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六个不啊，总说起来都是在说诸法的空相，对不对？好，空相子能怎么说？空相子能够以遮代表，他只能跟你讲不是什么，无法度跟你讲是什么。如果空相有办法跟你讲是什么的话，空相就有相，对不对？所以空相能够显真实，他只能够跟你讲他不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中观讲八部，这里讲六部。六部是约观的次第，由离增减，了无垢净，正无为，这样子 去了知，如实了知诸法的空相，但是呢，怕你把空相当作是一切相的真实相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你会觉得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乃至于四圣地，乃至于缘起的十二支相，两重缘起、四圣地，哎呀，每一个名言都有一个相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用空观，不管你去观所缘对境，或者拿来这个观点做你观的依止去看待这一切的法界，不管你做所依还是做所缘，它都是你心所变现的。月唯识的说法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用这样的道理来闲了空性空相，而这个空相其实就是无相。空相不是有一个相就是空相，不是有个真实相就是空相。你不要去想空相的真实相，有一个相可得，虽然它即色能够了知空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空，可是你不能讲空相就是色受想行识，你不能讲空相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你不能讲空相就是色身香味触法，你更不能讲空相是十八界的任何一个，你也不能讲空相是十二有支的哪一支，不管是生灭门或者是幻灭门的哪一支，你也不能够讲空相是四圣地的哪一个的哪一个地相，不管你是随凡夫的凡情施设的名言，还是随圣教的名言所施设，空相不离他即是他，但不就是他，懂吗？又把你前面即离两边的分别见又再抽离一次，叫你了知是诸法空相，空相本身无所有相，是无相可得的。他虽然不离一切相，可是他不是一切相，不管是越世俗或者越圣教，什么相不能说就是他，你也不能够离开这些相说真实意。你说叫叫六六啦，不叫你要休息要听不啦，啊，我就没法多咯。啊，你回去可以跟你的儿子讲，我是你妈妈，但我不只是你妈妈而已嘛，因为我是你爸爸的老婆嘛，我是我妈妈，你阿嬷的女儿嘛，是不是呢？我有这么多角色，所以我不能只当你妈妈而已嘛，所以你不能在我是你妈妈这个角色上生出执着跟成见嘛，你如果可以变成跟我妈妈们眼前的小孩子一样撒撒娇可以吗？你偶尔可不可以扮演我妈妈稍微照顾我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你可以用心经耍赖，你可以用心经讨好，可以吗？这你虽然空性正见悟不了了，这个可以用吧，对不对？因为空观的目的就是要破执着，它可以破你自己的，一样可以破别人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大家心甘情愿花花一把这些成见跟执着都放得下，而且是无条件的放下哦，看明白想清楚的放下，那个心情就是涅槃，那个心情所显的智慧就是菩提，了不了？所以不必去空思幻想，下合作空性，空性就是空性啊，空性不是一切性，又不理一切性，哦，我没戏啊，我没戏啊。外公，你用那个脑袋瓜去钻牛角尖了，钻到死，你真的会鬼打墙。因为他要悟，他不是用想的，懂吗？悟是拿来用，用得很善巧，又不会落于口头禅，又不会生狂慧，又会不断的长出谦卑的功德。越是谦卑，学习的能量就越高。读什么经，懂什么道理，学什么世间善巧，得什么利益，这就是般若的功德。所以他说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 为了让你不要在空相上着相呢，所以他到别是无相相呢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于无意的无眼界的眼界哦，注意一下、哦、那个眼界的眼界，那个眼呢、啊、是眼根呢、啊，那就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到无眼世界，一直到无意世界。所以他说无眼界是从根内六根开始，一直到外六尘加个界，加上六识加一个界，所以他总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这样子就把三颗的法相怎么样观空了以后，再把观空以后所显了的空相，再知道它是无相可得，懂吗？没有所观的相，没有能观的相，没有能观所观的对待的关系，都不可得，都不可得。由此顺向十二支缘起，由顺生死跟逆还灭去谈两重缘起。所以他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我把它分作两颗。无无明是要无掉破处你对于十二有支生灭门每一个支相性相的执着，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有无明啊，乃至于真的有生老死。他说这都是你的虚妄分别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心相所显的非真实。虽然它每一支自性空，可是空不就是这十二支相，还是要这样观。然后呢，逆缘起，无明既来无自性，有无明尽吗？有无明尽灭之时吗？乃至于生老死如果本身无自性，有生老死有一天尽灭之时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他说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因为前面无明乃至于老死的自性都因为波尔空观知道他无所有了，对不对？而是空观也不能说是他是有那个色相可得，所以呢两边有无都不能说。那么两边有无不能说，自性不能显，顺生死门的十二支相都无自性可显了，那么何来他尽灭呢？懂吗？他都根本没那个东西了。就像你眼病了，眼病眼前有花，你说空中有花，哪一天眼病弄好了之后呢，你说哎，那花跑哪里去了？花给我死到哪里去了？花灭去了吗？枯萎了吗？那种笑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顾不得不会的代际是拖着病眼望见的嘛？啊，病眼没有了，没有望眼就见不了望相了。望相本来没有生，哪来的灭呢？所以你要把生相灭除，灭相也要灭除。你根本没有生相可得，哪来的灭相？最近不是股灾吗？你的理财专员来跟你讲一句话，啊，他一年前年初啦，就跟你讲。哎呀，你给我这边存放的30万我帮你买了哪一支，然后呢一月的时候跟你讲赚了 10% 咯，六月的时候跟你讲又亏了 5% 咯，最近说大家都股灾，所以你现在是负30哦，差不多细耶。我只要不去兑现它就是账面价值嘛，干我屁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用有余之钱，用有余之心摆在那里，摆在那里，他的赚赔是在你兑现的时候才会发生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让各位宽心呐、啊，阿公，我起码都被变现了、啊，都没钱，我都没法度啊，因为你投资的时候没有避险，我就帮不上忙了。这就是心经能够帮上你忙的地方。你多读心经这个道理能懂，不会忧郁症。最近我们的同业啊，看病看到人都累了。自己都得忧郁症。我们这附近那个金山南路的那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，嚯、哦，挂门诊每天挂到600多号，有病没有病通通都来。然后有个富太太，不是姓富的，很有钱的太太，抱了一只小贵宾狗。他看完了之后呢，他说：“这假的没看买的，因为我忧郁症。”哇，你在说我不是兽医啦，好像 今天看病看到人都会软掉。其实我们学佛都知道，根本无影无代无代志，纵使赔光了嘛，赔光了，我们大家来捡垃圾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一样活得下去。天底下有那么多人在垃圾堆过活都过得下去，我们有福报还在那边嫌不够，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嘛。所以你不是空观，不是叫你打一个妄想，做一个曲解，然后自己骗自己，不是，因为实相都是安的，是不是安的？不管你做了什么，没有做什么，斗笠都是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两重缘起去观，虽然色不离开十二支缘起，但是它也不就是十二缘起。十二缘起既然没有生相可得，哪来灭相可得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不是落到虚无，最后归道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四谛是要，世间的实相是苦集二谛，出世间的实相是灭道二谛。那既然三颗有无自性不可得，十二支缘起顺逆自性自相不可得，那么我们又干嘛要安立苦集灭道四谛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也归无所得了，所以也说无苦集灭道，也说无苦集灭道。无苦集灭道并不是没有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的作用，你有病这个作用就有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今天有头痛，你吃普拉腾会好，我不是提普拉腾广告哈，你普拉腾现在已经是你纵使在看病都要自己付费，因为它等于是非处方药，所以你就要拿钱去买。好，那这些东西买下来，有头痛吃了普拉腾，头痛退烧是不是就好？啊，你如果不头痛也没有烧，你吃普拉腾会不会变烧？或者它会把你的正常体温变得比较冷一点，会不会？啊，不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没有吃？有，我有吃普拉腾。但是因为我没有病，所以它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代不代表普拉腾没有作用？不代表。可是你也不能说它有作用，因为你根本是吃安慰剂嘛，懂吗？所以你若硬要讲我有交健保费，不来提药的话，我唔甘愿。所以你要叫医生，所以医生会拿一个很像普拉腾外包装的维他命给你吃。那个我们在处方药当中叫做安慰剂，也就是安慰剂有用哦，家里病就好了。我有时候去看病啊，光闻药味去看看医生，医生只要乖没带剂回去量帖药包你安心，吃了之后真的好了呢，那叫做暗示效果，安慰剂的效果。你说有没有作用？不是药的作用，但是这一些的缘起让它有作用，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作用，因为你是吃了它才好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管它真的是怎么好的，不必追究了，不必追究了。等到有一天你知道可以不必用药，真正的药是心病还药心药医，药到病除，无病也无药。到两者皆可抛的时候，心就自在了，是不是呢？这种不生不死的极灭状态，不是较轻松，不是较自在，这就是整个佛法最美满、最光明的地方嘛。这个东西道理你不去懂它，懂它，在有违法的治标要不要去做？要，但是你要有安心之道，安心之道就是要懂般若。你用般若当你的安心之道，所有的治标方法就会如虎添翼，对不对？那个效果会 double， 会 triple， 对不对？会增加它的果效嘛，增加它的果效嘛。这就是这样子下来，把所有的无相相，就由空相所显的一切法，并不是有相，也并不是有无相，所以无相要无掉两种相，无有相，无无相，两种相都不可得，才叫做真正的无相。你又不要再把无相当作一个相， 当作哎呀，我要特地怎么想，特地怎么观，特地怎么思维。无相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知一切法空的时候呢，当体就是无相，不是空相之后你再去做一个无相想。无相想是不需要想，因为空相本身就是无相。所以为了提醒你起见，再跟你再多讲一声无作相。因为空相无作，无相也无作，无作本身也无作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由无为所显，由无为所显，不是你做什么去换来空，去换来无相的证件，不是空性的证件，无相的证件，不是叫你做什么祈求，做什么愿，造什么业，起什么观，生什么见，用任何有为的心念起灭才能够得到的。嗯，是呀、我曾经用这个道理跟基督教的人讲，我说啊，保罗书信里面讲一句话，因信称义，唯有信能够称真实义。如果你要得到上主的真实义，在光明中见他的应身，你必须不能用劳苦流汗去获得。这是圣经当中的话，你不能以劳苦流汗辛勤去获得上帝的眷顾。因为上帝的爱是普世的关怀，是没有谴责的对境，不是因为你做善，不是因为你做恶，他就不爱你的。你要去蹭这个真实义，唯信乃得，不是去做什么辛苦事。有人呢，打着上帝的旗号去做一堆所谓的善事，其实都是拿一堆需要电池的玩具到人家的部落去给你玩，就人家小孩子拿到啊，没点滴被他玩，就还要花钱去买点滴。你用文明的东西去让部落的孩子舍弃他们的花草大地，那个真实的东西，却要在一个小方块块的电脑荧幕面前还要插电工，我们家没电了，你拿一个电脑来是要送，是要送啥？哦，我没法多看啊，对不对？我每天宁可学金刚一样，右手搂了个美女坐在我的膝盖上，共同看落日，然后捶捶心胸，这个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那个是电影里面的画面。当你跟你心爱的人共同享受这个美景的时候，那个美景会在你心中下一个锚啦。那个锚比什么东西文明的造作美妙嘛，对不对？有爱嘛，有盼望嘛，那才是真正能够疗伤的东西嘛。为什么要去转心向到那些有违法的生灭当中去，好苦好苦，被他逼得团团转呢？我不是唱高调哈，这也是要花好长的时间哦，一个节一个节都要套啊。就后来读楞严经才说啊，原来一个手帕打六个结，你一个结一个结打拆掉了才还给他毛巾吗？有结的毛巾难道不是毛巾吗？哦，说干呢，原来打了结的毛巾还是毛巾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用嘛，那么结打得开打不开就慢慢来嘛，懂吗？有打结的毛巾可以当楼梯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种因缘相所显的设法，所显的对境，都有它堪用的因缘。问题是我们善不善用，问题是我们善不善观察，这是关键，这是关键。所以呢，进一步要跟你讲无作相，不是因智慧的观察去证真如的，真如是发耳的，是本来的，是自信如此的。我不是唱高调的，不是因做故得的，不是因为你祈愿祈请他才砰通通天上掉下来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在 别是无作像无作三摩地怎么修呢？一样是三个件事，一个潜能观智。我们虽然努力要去学习般若，般若无自相可得。我们虽然用般若去证真如，真如也无自性可得。所以呢，亦无得，无得的后面写真如。因为般若的证智 是要去证真如的，真如呢是法尔如是。你直接弃证，决断名言就可以直接证真如，不是用什么条件去换真如。有人来跟我问签名照，廖老师你帮我签名一下。哇，你是明星，你给我签名干什么？又听说我只要有五张廖成林的签名就可以换刘德华的照。这个叫做帽子戏法。我跟你讲，修行吼，正圣道不是玩帽子戏法，不是叫你去金蒙孔，然后呢，提贵的墓碑才去换一个无为涅槃。我们说，哎呀，成佛道要三大乘起，阿弥陀佛拜，不是要累积多少张墓碑才能够换一个涅槃吗？涅槃不是十几次、几生几世的死亡跟升起去换来的，不是你拿多少个廖成林的签名去换刘德华的照片，不是因作故得的。所以你要把那个能观的般若正智去求得一个无为的真如，这种对待关系要拿掉，要拿掉。归无所得是归这个无所得，归是归去，要归去，要归一，这个一切法无所依无所得，这是究竟的实相。无所得不是说什么都空的，一切都是虚无的。无所得不是说这个，无所得就说你要求圣道，不是先去用三大乘集结去求一个般若，再用多少生多少世去证一个真如。真如要修到几个 merit 积分啊，积到几点，用几点犯几分，用几分犯换成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不是你们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成一个涅槃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把这三句话判作别是无作相，那就是无作三摩地的正实义，不是因作故得的。好，今天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到无所得了。无所得今天回家睡觉的时候不要说啊，灰地三面都空，落尾三面嘛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请在这边注明一下，你会心安一点。到这里的时候叫做开悟啦，当你正无所得毕竟空的时候呢，就是开悟啦。开悟以后还是来时路，你从哪来就再来一遍，懂吗？可是再来一遍的时候呢，你就转依真如，然后呢你就会生如来家，你就会不被三界的业因果报所系缚，但是你不会在里面生糊涂的无明，你不会起烦恼，你不会造恶业，你不会造求增上身的善业，你也不会去修舍戒无舍戒的不动业，你只会去修净业，然后呢生净土，生生世世不离净土，你的心就会很安定，情绪就会很欢喜。你这个时候用这种心态去看每一件事情都会更明白，都会更明白。所以回来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，回来看看我们刚才的那个三科十二支跟四谛。你在三科那里呢，五蕴的部分呢写蕴善巧，唯识论还跟你讲要修蕴善巧才能够知道为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，他还会教你触善巧，教导你怎么样去观察观察，教导你怎么去作证无内六入无外六入，他也会教导你戒善巧，教导你十八戒无所有不可得，此外他会观察你六大戒地水火风空四，一样是自信无所有不可得，这叫做戒善巧。他还会跟你讲十二支的缘起善巧，跟你讲两重缘起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的真实义是怎么观的，他也会跟你讲四谛的地善巧，跟你讲苦集灭道有两种观察，一种观察是世俗谛的四谛，一种观察是真实谛的四谛。世俗谛的四谛 有相，有名言自信，真实义谛的四谛无所有不可得。所以你要学习瑜伽论，教导你的第三条，对不对？而没有写的，在这边没有写的，请旁边注明一下，唯识论还会另外教你什么触非触三条。就什么样是如是因如是果，绝对不可能有非如是因而会有如是果的出现，对不对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就是会打斗，绝对不会错乱因果。可是虽然如此，每一种因果还都得要带缘起才可以，所以他会跟你讲缘性缘起。而所有三界六道的有情类都具备有22根，22根有些根的作用会令我们众生堕落轮回，有些根的作用会令我们思维出离而成就圣道，那个叫做根善巧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学习瑜伽论学习唯识论很幸福，道理明白，讲得不糊涂，还常常说譬喻，对不对？不要你腿子盘起来坐多少时间才能够关，是随时随地对镜就要思维。那你真要 腿子盘起来关，有没有善巧？有，有很多善巧，一步一步教你做，通通是用文字言说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讲清楚说明白，有道理，有所缘境界，有次第，有步骤。不是我老王卖瓜啦，真的读完瑜伽师六论之后了，我心很确定，没有什么我大姑媳会不懂的啊，真的。好，最后呢，以我跟楼上阿伯的几句对话跟各位来讲，他最近跟我讲，他说中文真好，他说啊，除了中文之外，所有的拼音系的语文啊都很麻烦，每一个词都要有格位属性的变化。像我们呢，吃饭就是吃饭，吃完了就写吃完了，正要吃就写正要吃，还没有吃就写还没有吃，吃那个字永远不会变。你学德文学日文，正要吃，正在吃，吃完了，你的字尾都要变化，有时候变化错了讲人家听不明白啊，别人大概讲完，你哪讲没讲完呐、啊？哎、啊，已经讲完了，你哪讲我正要去吃啊？你要去吃什么？吃大便了。所以你会就发觉哦，因为学别的语文很麻烦。我们呢，我们所有的动词都是有一个太阳，加上各种的副词，就有无量相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字根、字形、时态的变化，单纯而且不受局限。自由而有创意。他说他，因为他是常年学德文的，他说越学德文学到现在，他以前都还常常拿德文的词典出来翻，啊，常常会以德国人为荣。他是中国人，他说最近我觉得中国人好，汉文字不错。我要跟各位劝，汉文字的经典还真不错，你要用巴利文，我最近在学巴利文，饶饶我我学梵文，哦，我才知道那种印欧语系的麻烦呢、啊。我最后回来摸摸鼻子，我还是懂汉文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尊重我的汉文化，喜欢我的汉文的经典。因为你纵使把别的语言搞通了，你还是会面临到误触的问题。如果我用汉文字就能够误的话，我何必要绕一个大弯去悟呢？所以对于五六十岁才开始学佛的人，真的劝各位老实办道，对不对？一门深入，然后在那个注解上面广学多闻无妨，但是要生信心，有恭敬法的态度，在情感跟理性上并重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。